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录音师很高兴再度请到邓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邓老师你好。
您好。
我知道您23岁就在大学里当老师，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作为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可能为人师表嘛，首先我觉得在做人方面应该是学生的表率，还有就是在知识上应该是一个能够使学生对知识的热爱的这种热情能够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人才能够配为一位老师。
那怎么样让他们热爱知识呢？
我常常会对他们说，学习这个东西是一生的经历，而我们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预备将来你在这个社会上能有一份养活自己，同时呢也是你所热爱的工作，可能会持续一生。而且在这个学习和工作中的爱可以使你享受你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学习是出于爱的，这一点是我常常首先要交代的主题。再有就是我也常常告诉他们，从中学走出来以后，大学是完全不同的，更多的是要靠自己来学习。当你们离开家长和老师那么多的关注的时候，可能很快会陷入失望。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希望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能够鼓励自己永远有这样的热情去热爱生活，热爱学习。当他们热爱生活的时候，他们在学习上的知识也一定的长进。
所以当一个老师，您不单单是在知识上教导他们传授他们，您也在生活理念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什么话题是最能够引起他们有兴趣的话题？
我观察他们对各种生活的这种追求和热爱的时候，我渐渐发现他们也特别的热衷于谈男女朋友。
这个年纪大学生是处于青春萌动，对恋爱有特别美好的憧憬和幻想。那在这方面有没有学生在男女交朋友的这个关系上求助于您的例子呢？
有啊，有一次一个女学生哭着找我，就对我说，老师求你陪我去医院。其实我没有问她，我也知道为什么事，所以当检查完了以后没有大事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却真的是为他心痛，就告诉他，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
是的，在现在社会开放的风气还有世界的潮流，很多人陷入对恋爱的迷思，对恋爱这种浪漫的憧憬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陷阱，很容易陷入陷阱当中。
是的，
偷尝禁果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对他们一生幸福常常是有很长远的影响。所以作为老师，您在这方面给他们什么样的引导？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可能以后我们就会尝到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所带来的喜悦和痛苦。我觉得学生在大学的这个阶段，不仅是他们追求知识，也是他们建立人生观、恋爱观和世界观的这个阶段，给予一些积极正面的引导，可以帮助他们 真的是使得未来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我觉得婚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给他们很多的负面的影响，例如这些黄色的录像啊，色情的小说呀，还有周围的人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啊，使他们错认为恋爱和婚姻就是这样。为了能够让他们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美好的婚姻，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能从圣经中去寻找答案。
我也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天父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作为老师，作为一个家长，也作为基督徒，您觉得能给学生们在恋爱婚姻上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我想说两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恋爱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进入婚姻，它绝对不是为了解除你的寂寞，也不是为了寻找财富，更不是为了寻找困难时的依靠。婚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夫妻之间彼此患难与共，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然后拥有那美好的家庭。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打算进入婚姻，那么你一定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在婚姻中它一定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乃是为了牺牲什么。只有我们付出我们全部的爱，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体会到天父上帝在他设立婚姻当中的那美好的祝福。在天父上帝的婚姻中寻找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那一位终生伴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认真谨慎美好的事。我愿所有的年轻人在他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圣经上对他们的美好的这种要求，在他们进入婚姻以后能够得到从天父而来的属天的祝福。
今天真的很感谢邓老师在这个恋爱婚姻方面所带给我们的忠告以及祝福，谢谢你。
也谢谢您。
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之一是与神同住。听众朋友，您曾经花钱装修自己的房子，让家人回到家里来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吗？基督徒时常花功夫整修自己的身心灵，目的是让他们一位非常特别的室友在里面住得舒服。这位室友就是神。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神曾经对基督徒说，我要借着我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督徒是如何把心里面的房子装修好的。基督徒既然想让神住得高兴，所以他们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装修自己里面的心灵圣殿。神的儿子耶稣所讲的一篇道《登山宝训》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在谈论这个具体建议的时候，我想用一般人装修房子的实例来做比喻。比方说，今天大城市里的人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电脑，这些大众电子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家具的一部分，所以商家在这些产品的外观上也绞尽脑汁，要把他们设计的美观大方，可以跟家里其他的家具融合成为一体。 基督徒要让神在他们里面住得舒服，那么他们在心中安置的电脑、电视、电子传媒是什么呢？答案是清洁。听众朋友，您我在家里看电视、浏览因特网都看些什么内容呢？如果电视画面、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色情内容、暴力事件、勾心斗角的剧情，我们是转台还是继续观赏呢？肮脏的节目只会污染人的心灵。我曾经去到过一些基督徒朋友家里，一进大门就听到他们的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正播放着牧师的正道和赞美敬拜神的诗歌，那些节目内容散播着天上的信息，使得家里的精神非常清洁正直，不但令客人心里平静蒙福，也让客人感觉到神是与这个家庭的主人同在，神是住在这位主人的家里。难怪耶稣曾经这样的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神。基督徒在追求灵命长进的时候，一定会留心接触圣洁的事物，更会避免肮脏、邪恶、淫乱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话，神在他们里面会住得很舒服。听众朋友，如果您渴望成为基督徒，可是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的话，下面这个问题可以给您提供一个考核的标准。如果您在阅读报章杂志、欣赏电视节目或浏览电脑因特网的时候，眼目会避开淫乱、凶暴、诡诈这些神不喜悦的节目吗？如果是的话，您距离成为基督徒就很接近了。刚才跟您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与神同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身为美国人的我，很喜欢美国橄榄球比赛。虽然美国的橄榄球在亚洲、欧洲、非洲等不受重视，但是我们美国人以它为秋季所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2009年6月底，我家乡的媒体报告的消息，使得整个的市民、州民以及全美国橄榄球迷既惊讶又难过。美国橄榄球联盟巨星四分卫 NFL quarterback Steve McNair 斯蒂夫·麦克奈尔被他20岁的情妇沙希尔·卡基米暗杀。卡基米向正在睡觉的麦克奈尔开了枪，射击四个子弹，头两次，胸部两次。之后，女朋友自杀了。谋杀案和自杀案今天不谈，今天强调的是麦克奈尔对他妻子和孩子不忠，他犯了奸淫。麦克奈尔有太太和四个孩子，美丽的太太，英俊可爱的孩子，他为什么另外还要找外遇呢？他何必冒险让第三者破坏他的家庭呢？同一个时候，2009年6月， 美国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Mark Sanford 马克桑福德承认与阿根廷女郎玛利亚贝伦夏伯有婚外情关系。49岁的桑福德为了前往阿根廷跟他的情妇相会，他不但向妻子撒了谎，同时他也向全南卡州州民撒了谎。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他犯了奸淫，破坏了他婚姻的誓约。之后电视台采访了南卡州的一位女性，问她有关州长的情妇和他们的行为。女州民回答说，州长有外遇不算什么，但是他不应该向州民撒谎。我想州长的太太珍妮不会同意这位女性的看法。你呢？你认为呢？如果接受采访的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外遇，她会说不算什么吗？2009年11月，好几个女人出现说，她们都是高尔夫球名将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的情妇。老虎伍兹是全世界最出名打高尔夫球的人，连那些对高尔夫球没有兴趣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这个人的名字。一样的问题在眼前，为什么老虎伍兹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失望呢？为什么要对不起他的孩子？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他的名誉以及他银行的存款呢？无论美洲、欧洲、亚洲、英国、日本、中国等，外遇是破坏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不能说婚外性行为是正常的，不能说有外遇不算什么。家庭是天上的神所建立的，家庭是神圣的，婚姻誓约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诺言，两个人彼此说，我要对你忠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外遇呢？外遇会破坏这句话，使这句话变成谎话。外遇会破坏家庭，婚外性行为会使得家庭破裂。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学界、宗教界都同意，外遇只会破坏家庭，它不可能会祝福家庭。圣经再三的劝配偶要远离奸淫，圣经再三的劝配偶不要让第三者来破坏家庭。基督教也强调在这一方面男和女完全平等，丈夫不能说因为他是男人他就有自由和权利找情妇或娶下太太，但是如果他发现妻子有外遇他就发怒。不，耶稣基督要求男和女两个人都要保持圣洁，都要对婚姻誓约忠心。那么也许您想要问我，怎么样才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呢？怎样才可以避免外遇问题呢？请让我提出三个建议。第一，要保守你的心，要控制你的想法，不要让心里一直梦想到某人是怎样漂亮、英俊、强壮、性感、有钱、好谈话等， 圣经中的箴言说，保护你的内心要胜过保护其他一切，因为它是你人生的泉源。箴言第四章。外遇总是在心里开始的，今天的念头就是明天的行动，今天的色情和欲望是明天的挑逗，今天的调情是后天的优惠。第二，欣赏您的配偶，要多注意欣赏已经称赞配偶的长处，以他为乐，让他满足你的心。圣经箴言的作者称赞他的妻子说，贤惠的女子很多，但是你比他们更出众。第31章。箴言的作者又形容夫妻之间的爱，他说，你只要饮自己池中的水，你自己的井中自有甘泉，不可与外人分享。愿你的泉源蒙福，愿你从年轻所娶的妻那里得到欢愉，她如同可爱的母鹿，又如优美的母山羊。愿她的胸脯使得你时时满足，愿她的爱情使你时时陶醉。箴言第五章。男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多多的欣赏自己的妻子呢？各位女性，请让您的言行、衣着、态度、性格、表情、微笑等都使得丈夫欣赏你、爱你、以你为荣、以你为乐。第三，时常提醒自己，家庭是你最大的宝贝。如果不小心，如果把心交给第三者，就会迫害你的家庭，甚至于可能会使得家庭破裂。何必让外遇使得配偶、孩子、朋友等人以及天上的神都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和评价？何必拿那最好的宝贝来换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的快乐呢？我请您多多的思考。我是谢德华。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7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 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她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 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2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雅歌第二章。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 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You are the rock of my salvation. You are the strength of my life. You are my hope and my inspiration. Lord, unto you will I cry. I believe in you, believe in you, for your faithful love to me.You have been my help in time of need. Lord, unto you will I cleave. You are the rock of my salvation. You are the strength of my life. You are my hope and my inspiration. Lord, unto you will I cry.I believe in you, for your faithful love to me. You have been my help in time of need. Lord, unto you will I cleave. You are the rock of my salvation. You are the strength of my life.You are my hope and my inspiration. Lord, unto you will I cry. Lord, unto you will I cry.
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神说不，患难能将你带离尘世的追逐来接近我。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40岁那一年，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然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因为给付的问题，必须要等待一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以及一个月漫长的等待，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的确，如上所言，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尘世的追逐，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当我有了这份认知，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试炼与挑战。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智慧，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是的，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 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喜乐，在患难中有平安，在伤痛时有盼望。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祝福我们即使在风雨中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
今天邀请几位好朋友来，我们就一起关怀一下当今中国社会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幸不幸福定标准，上帝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是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中国年轻人的？
上帝设立婚姻的标准是让人幸福。在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婚姻的目的是要夫妻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尊重夫妻。神设立婚姻是让夫妻双方都在这里能够享受生命的美好，家庭的美好。现在很多人的婚姻是成了彼此伤害的地方，家庭成了战场，所以他就背离了创造婚姻的主。
姐妹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要说，论贤妻，神告诉我们妇人应当怎么做。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丈夫呢也称赞她，因为她的丈夫爱她的妻子，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所以在神的这种爱里面哈，婚姻是特别的美好。
姐妹，您选择的这个神的话真好，好像上帝会帮助做丈夫的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讲话哈，讲到让他们心里面受尊重。
是
不是
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在这个家庭关系方面，他们怎么尊主为大，家庭是怎么样的和睦，经济上原来并不富裕，但现在神特别祝福这个家庭，他们呢生活非常美满，物质上也不缺乏，
是
特别的丰富，神格外的恩待他们。
造物主创造婚姻的目的，婚姻的幸福的标准不是以物质的多少来定标准的，本身创立的婚姻就是让你来享受这个通过婚姻给二人的祝福。再一个，圣经上也说，吃肥牛彼此相争，还不如吃素食彼此相爱。那从这句话上呢，婚姻不是以物质多少来定幸福的标准。
在一个家庭夫妻和睦了以后，他即便可能物质生活要差一些，但是因着夫妻俩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信仰，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他们也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神也会特别的恩待和赐福这个家庭，他是原来会贫穷一些，但是他会逐渐他的生活会好起来。那么这种例子就很多了，就神特别祝福这样的家庭，
是
非常和睦的家庭。
很好很好。所以这位上帝他是活生生的就在各个小家庭的旁边，好像看着这个夫妻，似乎越听从上帝话语的这些夫妻，上帝就会越来越祝福。
是的，但是我们做妻子的呢，神对我们也有要求，也是让我们呢不以外表，不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要心里面长存着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圣洁的妇人正是如此，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一样，他也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就不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但是呢，我也有这个神的话来勉励我自己。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我特别喜欢姐妹引出来的这几句神的话，我觉得这几句话特别让我感觉到上帝对于人类婚姻的这些建议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智慧。您的话也特别让我发现到，一个有智慧的妻子，她应该看重的是什么？越照神的话来经营他们的婚姻，或者是要求自己的话，很可能更能够得着丈夫的心。我觉得这个也引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今天社会上婚姻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小二跟小三的这个问题，就是男人在外面有外遇。不知道针对这个问题，弟兄有什么样的看法？
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宗教文化或者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那些年，像我们小时候，那是没有人敢提离婚的，也没有人敢跟外边抱小二小三了啊，因为那时候婚姻以外的任何的这样的行为都属于啊，中国文化叫乱搞男女关系，
对，
或者叫搞破鞋，
是
啊，这样呢，全国人民都是口诛笔伐，
没错，
所以他有一个礼义廉耻在里面，
嗯，
啊，那时候如果是这样的乱搞男女关系，你比如说你是党员的，要给你开除党籍，你有公职，甚至要给你公职给你去掉，
是，
就没有人敢，那宗教文化、圣经文化更是这样。说婚姻以外的任何的行为都是淫乱，啊，淫乱呢，上帝必要追讨他的罪。
是的，
哎，所以你要持守着这个，那他就不会再搞小二小三了。但是可悲的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这些西方的性开放，把这些东西都引进来了，这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婚姻观，也对宗教的婚姻观有很大的冲击。
是，
我们还要回到这两种文化上，你搞小二小三就是淫乱，这就应当重重的受到责罚，或者受到舆论方面的谴责。
这个问题刚才这弟兄说的的的确确是这个情况，当他不信神的时候，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心里就没有信仰，社会上呢对他的引诱又这么大，他靠自己有时候可能很难得胜，尤其是个男士在外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有权利有金钱，那么这时候那有的女人就像和苍蝇一样那就盯上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他很难有时候能够保持自己的圣洁。所以说即便是就这种问题社会上应该是很普遍，可能有的基督徒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他离神远了，他什么也不怕，家庭算什么？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就像刚才这个弟兄所说的，要把它归到信仰方面来。那么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我相信他就不会有小三儿。有的基督徒之所以也会在作风上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根本问题他还是离神远了。
刚才弟兄讲到这个跟神的关系，好像圣经上面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是淫乱的话是难免地狱的火，
对，
所以这个上帝的话是很重的，
是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对这个小二小三关系有一个制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大力量的话，这个上帝还是能够提供相当巨大的力量的。就是说你今天你选择小二小三呢，还是你要选择下地狱呢，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你所说这个问题呢，不但是婚姻问题，现在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和这个都是有关的。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为什么发现这么多的凶杀案、抢劫案？一个根本问题，他就是心里没有神，他也不怕神，哎，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犯罪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他如果心里有一个神，他根本就不敢犯这个罪，神要管教他。
我觉得家庭，中国现在这种婚姻家庭状况，还是要回到信仰上。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婚姻观才能，如果婚姻观错了，一切全错了。
是
的。还有最后奉劝家庭有问题的，我们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家庭是讲爱的地方，基督教也是给人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嗯。
啊，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你只要夫妻双方要本着去无私的舍己的去爱对方，那一切问题就会解决。
是的，非常感谢几位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年轻的这一代的家庭夫妻是这样的关怀，谢谢你们刚才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听众朋友，但愿弟兄姐妹刚才的心声能够给您带来一个邀请，希望您考虑来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他的真理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重视自己的配偶，能够靠着神所教导的爱来维系夫妻的关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